那我们开始心直口快第13期的录制，今天录制的主题叫做企业的收购和并购。 MA 是我觉得投资也好，企业也好，商业也好，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但是里面学问很多。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会策划这一期吧，因为我自己就是听完了迪士尼前任 CEO 罗伯特艾格的那个自传《一生的旅程》，然后他在里面讲到了，据我印象里面有四起收购案件，就是皮克斯、漫威，然后卢卡斯电影，以及最后的福克斯电影。然后呢，每一次都是惊心动魄的，然后的话每一次都非常成功。我也是听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原来 MA 原来收购并购里面学问这么多的。就作为一个职场小白，我对它的概念本来就是两个公司碰就并在一起了，然后就美好的故事就开始了。然后也是听了那本书之后才发现，哇，里面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刘老师做我们的嘉宾。对，刘老师在收购和并购这一块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期待与他进行思想的碰撞交流，然后也欢迎刘老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那首先请刘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其实是工科出身，然后呢就不小心就入了财务这一行，然后呢一直到现在，那中间带过一些业务，然后呢现在又主要是在回到这个财务。那因为在这个并购过程里面，前期的这个可行性啊包括尽调呀，包括后期的整合呀，我们买了一些个东西，我所在的企业呢也被卖过几次，从买和卖的双方吧都有过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挫折和经验。
谢谢刘老师。那我也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克里莎，我是 HR Root 内容制作人，也是心直口快这个播客的策划人和主播。然后我自己也是慢慢的跟柯娜老师学了很多跟企业管理有关的东西，然后慢慢开始感兴趣了。对，所以还是蛮期待今天的这个内容分享。
大家好，我是柯娜，我是在职场混迹15年，但是也保有一颗年轻心态的柯娜。我曾经经历过公司并购，然后我也经历过创业，也收购过一家公司，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小心得和大家分享。
老师为什么会关注收购和并购，能再给我们具体的讲讲吗？
其实这不是说是主动去关注，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的话呢，这个自愿不自愿的都会被卷入进去。所谓自愿的呢，就是说我们看中了标的的一些特性，那我们会主动的去接触它，我们去买它。那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被人看中，然后呢别人来这个接触我们啊，或者是对我们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所以呢这个主动不主动的就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去了。
那能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个案例，就比如说经历过哪家公司的收购和并购吗？
其实收购的话呢，我自己感觉呢也分成两种，一种是主动的去收购别人，还有一种呢是被动的实现的收购别人的这么一个效果。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呢？比如说主动收购就是我们看中了比如说别人的一些东西，那看中了别人的什么呢？比如说看中了别人的技术，看中别人的市场份额啊，看中别人的创意，看中别人的产品，看中别人的资质，都有可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去买它。那也有可能他是我们的供应商，为了这个产业链的上下的整合，也许他是我的经销商，那为了我自己销售渠道的畅通，那我们去买它啊，这都是有可能的。那这种呢就是我所谓的主动的去买了人家。那有的时候呢会听起来这个逻辑上有点混乱啊，什么叫被动的你还去买了人家。那比如说最典型的最近的这个恒大，这个是公开的一个商业新闻，那恒大的有些项目公司那被国资接管了，那这个时候从这个国资公司角度来讲，那其实他就去买了它。那为什么去买它呢？是因为我们要把它收下来，不然就有社会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被动的，但是呢也去买了它，实施了这个动作。所以有很多种可能性会导致这个收购行为的发生。
那在这些过程中您觉得风险是什么？
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收购的这个过程里面，风险其实在任何一步任何一个环节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比如说我们从收购最开始，那我们肯定是有一个目的，我们要去买它哈，我们现在只描述主动的这种哈，那你肯定是有一个目的，那你要去买它。那接下来之后，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到底比如说这个目的想通了没有，想明白没有？那比如说在过去，在我们国家去杠杆这个开始之前，有很多的集团公司就是为了多元化经营，然后呢我要做大，所以呢我就去买，买回来一堆东西其实没什么用， 比如说比较典型的乐视就是这样子啊，搞一个生态化反，然后呢打造生态链，然后呢四处买买买，自己这个发展发展发展，但其实呢可能哈、啊、也没太明白自己到底想弄一个什么东西。
嗯，
那这个呢就属于自己的目的不清楚，也有可能呢他自己没搞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但他呢还是去做了，那这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接下来之后呢，也许他的目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又发生了一些
变化，
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等于说这件事还没干呢，就已经有了很多的有反复的这个可能。那等到这件事要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你可能根本找不到标的。哎，你要实现你的战略目的结果没有标的，这个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人想让你买，或者你根本买不到这样的东西。
对啊，嗯，
那你这个目的也就实现不了，
嗯，
根本没有。那或者呢你找到了有的，但你会发现就没有一个你理想中合适的，那你只能修正自己的意图，这也是有可能的。
嗯，
那假定哈，这个我们不把这个事儿说得这么崎岖哈，他真的找到了一个标的，然后他觉得也很合适，也许他所看到的和他真正去做了尽调，和他买进来之后呢又完全不一样，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包括在后续的这个执行过程里面，也有可能他以为他买到的和他实际买到的和他买到之后发生的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都还是从比较善意的角度来说哈，也不排除有恶意的。就比如说这个，我就是想把自己的公司卖掉，我把我自己的公司粉饰成一个什么什么的样子，哎，然后你们觉得啊，这家好公司我们买它，好，买完之后就发现呀，其实什么都没有。
对，
还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我是一个创始人啊，我就你们来买我吧，买完之后作为这个买我的条件之一就是留我做高管，啊，你们不许派管理层进来，我要继续管。好，那接下来之后我首先第一笔套现了，套完之后的话，接下来我还是高管呀，这家公司还不是我的了呀。那接下来之后，那如果这个人的道德本来就有一些瑕疵的话，他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的话说这个有什么风险，这个说三天三夜我觉得都说不完了，太多风险了。
对，那您前面讲的这些风险的话，在收购和并购这个过程发生之前应该做到哪些准备去规避这样子的风险，或者说根据您的经验，就是您前面讲到的这些问题，您既然都已经知道会有这些问题存在了，是什么促使您还做这件事情？
风险这个东西呢是根本消除不掉的，我们只能说尽量的降低风险对我们的一个侵蚀。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就跟那个病毒一样，流感一样，我们不可能消灭它，我们只可能尽量的这个避免去碰到它，然后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啊，万一碰到了我们可以控制它。那回到并购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这个所谓的风险或者成功与不成功的话呢，这个也要取决于你所处的那个大的那个时代背景。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比如说像极易呢，最近我们都知道它要分拆，这个一拆三等等等等。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极易之所以能成为极易，也是当年在整个美联储它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时候，然后借助大量的金融工具，然后不断的买买买，把自己买成了一个行业巨人，把市值拉高了。只不过呢，现在又碰到了一个不同的这个年代，当年的这个买买买、高负债、高杠杆，某种意义上呢，也就奠定了它未来分拆的这个命运。成也在这个地方，败也在这个地方。那回到并购的这个所谓的风险上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所看你这个时代，那或者说你所在的这个大背景。那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个地产业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当年的华夏幸福、当年的恒大可以做到那么大，然后可以通过大量的这种金融工具然后疯狂的进行扩张，那其实也是在一个我们中国不断的这个 M2， 也就是所谓的货币投放增长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里面。那为什么现在出了问题，其实也就是刘鹤副总理自打说了这个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啊，借了钱是要还的，然后慢慢的呢房住不炒的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呢出现了问题。所以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所谓的风险怎么去控制它，要结合你的这个时代大背景，
嗯
啊，那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
对，
那这个最关键。然后再接下来之后呢，就是你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想清楚，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在你追求标的或者在市场上不断寻寻觅觅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会不停的会发生变化的。就好像一个小伙子去追求想找一个女朋友哈，他也许最开始找的就是想这个携手一生然后怎样怎样的，但是呢看到很多小姑娘之后呢，哎呀这个也很好，这个很漂亮，哎呀那个虽然不漂亮但是性格很好，哎呀这个虽然不漂亮不性格的啊，但是家里怎么怎么样，然后到最后他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子呢，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最大的风险。所以的话呢，对于并购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如果要去买人家，你要去买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想好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那你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目的不断的变来变去变来变去，那到最后整个的你的这个方向和你最开始的初衷其实就是有一个错乱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方向要明确，那方向明确完了之后的话呢，那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事先的这个了解。这个了解的话呢，那能够放到桌面上的大家都听到过的，比如说要做个滴滴，就所谓的 due diligence 哈，事先的这个尽职调查。但这个滴滴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官方的那这么一个过程，但其实呢在这个之前就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打个这个生活里的比方，这个做滴滴啊就有点像这个婚前体检了一样啊，这个大家都已经啊 啊，我们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啊，就到这个环节了。但才这个之前，其实比如说，哎，他这个身边的这个啊，父母是什么样子的呀？他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呀？啊，他交往的是什么朋友啊？啊，那这个其实都是在之前做的事情。那从并购角度来说也是一样的。那真的我确定了这个标的，哎，这个标的真的能符合我的这个要求？这个标的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呀？哎，他的业务正不正常呀？他的生产线是不是正常运转呀？然后他宣称他有的东西，他是不是真的有啊？那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都是平时通过同业，然后通过这个竞争对手，通过上下游，通过查一些信息，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去找一些同行，或者干脆就是我的员工找他的员工啊，大家私下里当年也许有什么关系，来约出来大家聊聊天，喝喝酒啊，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个都了解的差不多了。再去考虑说我们是不是搞个滴滴，这个就是就像刚才打的比方，这个就是婚前体检了，没出大问题的话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
就差不多了。嗯。好，那如果说这个一切都差不多了，我们真的要去买它，那这些之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资金来源是不是安全。你要去买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涉不涉及到比如说一些政府审批的问题，
嗯，
也许你手里有钱结果政府不批，
嗯，
像当年那个可乐收会员果汁，那其实就是有一个反垄断的问题，最后就没卖成，
嗯，
然后会员自己后面啊这个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当年如果卖掉了 maybe 这个会员现在依然还是一条好汉，这咱们就不知道了。那它这个就属于典型的政府审批没有过，
嗯，
那这个就出问题。那有可能在并购的这个，如果它的这个体量比较大，那它的资金安全性也是很重要的。收着收着发现，哎呀，我后面的钱不够了，啊，那这个又结束了。那包括收完之后啊，假如说一切都正常的话，按照我们国内法规的话，比如说工商登记也做完了，啊，真的这个我光明正大的成了它的这个股东了，
嗯，
那接下来之后还有它原来的一些关键资产会不会被转移啊？他的关键团队是不是一看，哎呦，这个股权转让的钱也到位了，
嗯，
哎呀，然后兄弟们可以跳槽了，
对，
这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啊？那这个咱也说不清楚，诸如此类的吧。所以把每一步尽量的呢做得比较的谨慎，然后呢搞清楚自己要什么，把自己的每一步呢事先都做好一个推演，想好各种这个应变的这个方法，
嗯，
尽量的把这个风险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就这里面有几点啊，我要理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听下来感同身受的一个是，就是前面讲反垄断这个 case， 就是我之前听迪士尼考虑买哪一个默多克的公司的时候呢，他已经就是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调查工作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突然美国那边的法院，我记得是最高法院好像就提出来要反垄断，然后当时正好是另外一个大公司 AT&T 也在收购哪个公司，好像碰到了这种政府上的阻碍，虽然后来还是成功的收购了，也是因为他们等待，就是说看 AT&T 这个 case 能不能进行，进行的下去了呢，他们再进行跟默多克的合作，进行不下去，他们这边的合作也就终止了嘛。对，但是当时我作为一个听众，我听下来就觉得，哇，就是说你前面工作已经做到一半了，突然政府就给你一条我要反垄断，你就是防都防不住的。就是刘老师讲到一个点，也想问一下科纳的嘛，就是说刘老师讲，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收购或者并购的目的是什么。那我想从创业者公司的一个 leader 的角度来问，就是说我在选择收购并购这条路的同时，我也可以不搞这条路，我自己去发展，自己去扩大，那么这两者的区别以及这两者的这个 balance 你觉得是什么？就你们公司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并购而不是说我自己去发展？
是的，因为刘老师是看了很多标的嘛，然后他看很多待收购的公司，那我其实站在企业的角度，我会去看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很赞同刘老师说的，你在收一家公司前，你要去确定说你是看中对方的什么，有可能是他的客户源，也有可能是销售额，也有可能是品牌，在认定这个之前，你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去做，不是说啊，我把它什么都收过来了就完全 OK 了。那我说一下我们的 case， 因为我们是一家半导体设备的公司，之前收购的一家公司呢是一家台湾公司，然后呢我们看中它其实是一个技术部分，因为我们要做一个闭环，要做 total solution， 我们发现说其中有一项技术的问题，如果要靠我们自己研发的话可能需要3到5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在中国的话可能半导体现在是一个热度所在，那我们如果要花在研发这一项技术上面没有达到我们整个技术的闭环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可能会 miss 掉那个 timing 点。就像刘老师说的，不是说我们滴滴前一无所知，因为我们跟他有一些业务的来往，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也知道创始人本身已经非常年迈，他希望这家公司如果有一个好的 发展也好，接手的人也好，他也希望去退休钓鱼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并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他要达到我们的闭环，二对方也有这个 sense 希望去抛出这家公司，
对，
那么这个其实是自然而然的。然后我们在去年时候就把这家公司并过来，所以我们今年才可以达到我们可以做 AMH 系统所有的 total solution啊，这个是目的。所以我们在这个 case 上面看中的其实是它的一个技术部分，
嗯，
但是就像很多技术我们就在想，哎，你看中的技术是不是可以把它技术人员挖过来就可以，
嗯，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case by case 的。对，挖过来的话就是特别是外籍人士挖过来有很多本土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在内地工作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比较一个稳妥的状态，就是把他们整个公司以技术为核心，当然不需要他的那个高层的管理层，然后把它合过来，就现在看来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 deal。然后另外一家是我以前是在一家日企，相对来说我现在反过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家公司的合并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是一家非常大的日企，就是在日本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它是可以做到全产业链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要并购一家比利时的公司，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发现它在中国做生意好像日本的背景去做生意比较难，很多客户都是反日的，对，然后他希望并一家比利时的公司可以以欧洲的品牌去打，但是呢就是其实这个生意做的不是特别好，因为据我所知那个价格不是特别好，就特别高的价格收了一家比利时公司，但是收来之后高层预想的可以带来的订单远远是少过他带来的麻烦。因为这家公司比利时公司收过来那个 CEO 是一个德国人，一家比利时公司被一家日企收购，然后日企里边大部分的管理者是中国人，
嗯，
然后又一个德国人在这个团队里边，当时我是那家公司的 HRD， 然后我基本上差不多有1年多的精力都是放在文化的融合上面，
嗯，
就是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开一个会议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就是德国人非常的直接，然后要结果，那日本人就是开3个小时会可能2个小时都在绕圈圈，然后他才会说到重点。你基本是看到会议里边就是中国人就是在那里听然后互相劝说，就特别无效，而且大家都觉得很累，但是没有办法达到效果，而且最终的销售额的订单显示并购这家公司来了之后，我们的2家公司的销售额加起来都还没有原来做得好，其实是整体下滑的。因为就是我们并的是它品牌而不是技术，所以就是说一年的时间都是 cultural 的 conflict， 内耗特别大，就是内耗大到我们都互相攻击本来很和谐的一个日企的氛围。因为日企它是终身工作制，
对，
包括日企它在中国的一些员工都是很 nice 的而且很稳定，但是有这个文化冲突进来之后我们的离职率就一路飙升。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并购是在我后期啊，就我没有参与到前期，其实后期还有一些合同的转化 branding 的转化，我要把并购过来的公司所有的劳动合同以一种合法的范围来签到我们自己的公司，那么对方的工龄怎么算，对方的薪资怎么样，因为欧洲企业的薪资是比日企有很大的不一样的，那么怎么样去做融合，还有福利政策也不一样，所以各种抓狂，就是基本上1年半的时间都在弄这个事情，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如果是这样草率的一个并购的话，其实对公司的发展不是一件好事情。
这里我想切回到刘老师了啊，就是讲到就是收购并购这过程中的一个公司的文化融合。因为刚刚科纳这个例子其实挺好的，就是说它牵扯到两方面，一方面是不同公司之间的融合，一方面是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融合。您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您见识过公司里面的就是收购并购有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以及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因为像联想收购 IBM、 吉利收购沃尔沃，这些都有国家的文化之间的差异，那这个时候就是两家公司的收购和并购又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嘛，那有哪些因素？
就第一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这个首先呢要取决于双方，也就是所谓的并购方和被并购方对于这个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来考虑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好像这个，我还是拿生活中的这个例子来看啊，比如说就像夫妻两个人相处，男女朋友相处，那有的时候男性很强势，有的时候女性很强势，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独立，那没有对错。那他们真的能够一加一大于二，然后产生出价值，那就是好的。在这个前提下的话，那就变成，那大家在并购的时候，那我们事先是不是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到底是我把你完全复制掉，还是说我们并购完之后我们形成了一个联盟。那这个就好像我们水浒传里面，比如说那个最早林冲上山，人白衣秀士在那儿，对吧，这个时候什么二龙山啊，包括后面的，那我们是形成一个水浒联盟，依然我们也是替天行道，还是说我们全都并到梁山上去。如果并到梁山上去，那就必须听梁山的，梁山来管。在这个我们企业的并购过程里面也是一样的。那像你刚才举到这个例子呢，就等于说事先大家有过一个承诺，那我们是相对松散的啊，你不要来管我。当然潜移默化的或许有些影响，这个第一个就是取决于事先大家有没有约定。再一个的话呢，就取决它的业态。那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创意行业这种的，相对来说是容易形成一个松散联盟的。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你说麦当劳，然后我收购了很多的店，或者我开了很多店，然后你们都是松散的，自己承包吧，这个好像就不太可能了，
对
吧？那这个就取决于它的这个业态的特点。有一些业态收购进来之后就是要有规模经济的，你就必须听我的，然后的话呢，供应链是我的，网络是我的，制造技术是我的，然后呢，我们才能发挥最高的效能。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听我的，没得话说。那有些的话呢，我就不能听你的，听你的话呢，我这个品牌就没了，或者我这个创意就没了，所以我就不能听你的。这个就完全取决于它的行业，包括事先的约定，怎么样能够最优化的去实现这个目的。当然里面还包括呢，就是双方大家在这个谈判过程里面，包括在后续整合过程中强势与否，或者说哪一方能够压倒另外一方，那这是一个实力的体现。那对于第二个问题呢，说涉及到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会来得更加复杂一点。那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收购沃尔沃等等，这是从一个技术收购的角度来说的，更多的我们是为了走向国际市场，然后能收购一个原来的所谓第二梯队的这个豪华车，然后呢帮助我们自己来进步。那这种呢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商业利益，但其实涉及到国与国之间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政治利益问题。
对，
那你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走出去跑到非洲或者跑到南美洲收购了一个矿藏，那你说收购这个矿藏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利益，这个我们就很难说这件事情。那也许你收购完之后，然后突然某一个大国就立马在那里搞一个政变，让你中国白收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这个你说我们怎么去考虑它？
对，
当然这个里面考量的问题就会更加多一些。但是回到文化这件事儿上，我们如果单说文化的话呢，这个在并购的过程里永远都是存在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管是商业性的、政治性的还是任何其他性质的，这个文化差异永远都存在。具体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那比如说这个企业原来的文化等等等等啊，这个我们都不多说了。那比如说宗教的文化，我们曾经收过一家马来西亚的工厂，然后那边穆斯林比较多，
对
啊，结果到了人家这个要做礼拜的时候，管你怎么着呢，大家夸好做礼拜去了，啊，你怎么办？啊，你能怎么办？啊，你一点办法也没有，然后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人家的宗教信仰，那或者别人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呢、等等，所以在这个里面就会这个冲突无所不在。甚至呢，就接着刚才科娜讲到的这个例子，大家在开会的时候体现出来不同的这个表现。那其实我也曾经碰到过，就大家开会的时候，甚至哈，我们拿车企来举例子哈，比如说你来自于奥迪，我来自于宝马，他来自于通用，然后最后呢，我们都一起生活在这个企业里。那开会之前，我们先要说一下，哎，这个词语在你的意识里面代表什么？哦，在他的世界里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我们确认一下。哦，这个术语我们现在达成了一致啊，真的是这个意思啊，来我们来聊一下怎么办。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不是说人为的要去制造冲突，就是因为他们原来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习惯的做法就是不一样。
那我接着上一个问题，因为讲到两个公司就是收购并购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企业文化冲突嘛，那我想问的就是说这个过程是否一定会面临裁员或者说调整原有的组织架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要回到这个最初，就是我们说并购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因为从这个控股公司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它有几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呢就是我纯粹财务控股，比如说我这个制定了你的董事会章程，制定了你的一些关键的这个重大决议的这个要求，接下来之后呢你就自生自灭啊，你自己搞自己吧啊，这也是有的。但也有可能呢是纯粹从运营角度来说进行控制，那典型的就像你看麦当劳刚才举过这个例子，但凡是他的店必须有统一的 KPI， 所有的大家都必须完全一模一样，随便走进哪一家都必须一样，那他就要管到你的任何的一个细节，包括你的这个门头怎么做，广告怎么放。所以的话呢，这个取决于并购的时候他的这种管理的这个方式。如果是第一种比较松散的，很可能关键人员动就可以了，甚至关键人员都不用动，然后你只要听我的，成为我的一部分 啊就可以了，你就自由的生长吧，这是有可能的。
嗯，
但如果是那种以运营导向为主的，那很可能从组织架构角度来说，从人员角度来说就要动。那为什么要动呢？一的话呢，就是如果是纯粹运营这个啊来进行控制的，那当两家类似的公司，比如说我们就打个比方，像肯德基和麦当劳合并了，当然这不可能哈。假如说哈，他们两家合并了，那你说他们去寻找这个新开店店址的人，是不是就是重复的？
嗯
那是不是就可以去掉一些人？那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一个协同，然后呢，提高了它的经营效率，那这是肯定的。那刚才这个呢，是咱们不带任何的这个说啊导向性的，只是因为岗位重复了，所以呢，有些人离开了。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很可能是岗位重复了，那到底谁走呢？那这个就涉及到组织架构的人员的问题。
对，
那这个往往呢就是走掉一个老大，就或者说走掉一个将军，然后跟走一群兵，然后就是这样的。那也不排除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那就涉及到双方组织的这个所谓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
嗯，
啊，那既然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划山头，总有赢的，总有输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就是首先想好自己如果就是要完全整合，那么以这个为最终目的。这个道路可以是曲折的，但是目的一定要是明确的。然后至于说这个道路到底先往左先往右，那这个其实是很多因素复合的一个结果。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是跟定价有关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昨天还是前天，甲骨文收购了美国一家医药公司叫塞纳嘛，然后他那边写的是以每股$95的这个价格什么收购。那我就想知道这个价格是谁定的，怎么定的，然后定的这个过程会发生哪些事情，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所谓的定价本身呢，就是用了很多的非常系统的这个严谨的方法来证明一个其实是大家事先都差不多心里想好的事情。那为什么这样来讲呢？就是说到严谨的方法哈，这个作为一个财务出身的这个啊所谓的专业人士哈，我可以给你很多种方法，什么通过资产，通过 PB ratio、PE ratio、DCF， 什么现金流折现啊，我们有很多种数学模型来证明它就应该是这么多钱，甚至能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假设的，就是你怎么去假设未来。但涉及到假设的事情，这就说不清了。那这个很坦白讲，财务就是这么奇妙，看起来特别严谨，特别是对于未来啊，看起来特别严谨。当然对历史是一定要严谨的哈，这个我要修正一下。对未来看起来很严谨，但其实取决于很多很多的前提假设。所以的话呢，这些都是来证明你的观点是对的。那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啊，对于这个所谓的并购的这个价值到底有多高，还是看你需要它做什么，它对你到底有多重要。那比如说哈，这个某一个行业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集团，那他建一个工厂，当时呢他就想用这个所谓轻资产的方法，那我把我工厂里面的一些重大投资部分呢我外包出去让别人去做，那我尽量的少投固定资产，对吧，轻资产，对吧。好，接下来之后呢，投啊投啊，突然发现，哎呀，从国家法规的角度来讲呢，某些生产环节是必须他自由的，他是不可以外包出去的。结果呢，他这个事情已经外包完了，他的外包供应商就在他的厂房边上已经建了一个小车间啊，把该有的设备什么都弄进去了。那这个时候从时间角度来讲，因为他要去拿到这个国家的许可，拿到这个政策的这个最后的审批，哎，他就缺这个工艺，他就要把那个工艺那个小厂买下来。那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小厂值多少钱，这个小厂本身其实一共也没投多少钱，那你说这个小厂将来能产生多少利润，其实也产生不了多少利润。但是你缺了它，你就不能生产。那你要把它买下来，那这值多少钱。就甚至前段时间那个有过一个电视剧叫《安家》，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哈。我记得里面有一对老夫妻哈，这个三层小楼，三姐妹，然后呢老夫妻是二层啊，然后的话呢，这个三层小楼最后呢，这个三层的晚辈和一层的晚辈呢，对这个老夫妻都不太好。最后呢，这个老夫妻啊去世之后，这个直接捐给国家。那请问这个洋房里的二层值多少钱
啊？
如果有一个人能把一二三层买下来，这就是一个独门独院。
对。
那如果你买不下来，它就是单独一层，且煤味且木板那个地板怎么怎么的都很差，那你说这个二层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是看并购的人你有多需要它，然后你判断完了你多需要它，然后就有大量的数学模型能来支持你的价格是对的。
那如果两边价格无法统一的话，您会放弃收购吗？还是妥协？
那还是看我有多需要它。
对，
就归根结底还是我有多需要它。如果我离了它我就完蛋了。
那你就
那这个那我相信对手方他也很清晰的认知这一点，他凭什么他能开出这么高的一个价格来？
是是是。
那他肯定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他知道我需要他，那就没办法。 那如果标的有很多，随便可以挑，
嗯，
那谈不拢我就换一个。
嗯，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要 Q 一下我那本书，那本书真的带给我好多启发。就是最后一个收购和并购的过程是那个买默多克的公司，其实是默多克自己主动找上迪士尼的，想要卖，就没想到有另外一家大公司他们想要买，所以两者就形成了一个竞争的关系。就是这边艾格刚刚决定要以某某价格买下默多克的公司的时候，那边出了更高的价格，但是其实艾格没有那么的想要这家公司，所以他就在不停的平衡，就说那边的公司给到的价格是不是太高了，高到他已经不想去买了，还是说他还可以承受这个范围。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那柯南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要怎么去判断这个 deal 是不是值得继续，就如果你已经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收购并购是一个，虽然是像刘老师说有很多可以去定价的模型，就像我们现在估值一家公司一样的，有些公司 PE 指数非常高，有些公司可能就很低，那么你是什么来决定的呢？是以它的未来的收获来决定的。那么未来是没有办法估量的，我们能够估量的是现在这个当下的政策之内它未来可以找到哪里，但是现在乌卡的社会以后会发生什么，一下子把这个行业给干掉了也不知道，所以说任何的估价它都有一个弹性。那么我说这个弹性其实是基于双方一个了解程度以及你们的信息是不是对称，而且就是谈判者本身他的一个谈判的技巧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刚才刘老师举的那个例子，就比如说你旁边那家小工厂代工的工厂，我现在没有它我就不行了，我这个整个闭环就不行了，其实它有点像我之前我这家公司来合并那家台湾公司，其实是很像很像的。但前提我在谈的过程当中，一我有办法让对方知道它不是唯一选择，而且就是说不收购它我自己也有可能研发出来，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对对对，
要让他知道他手上的筹码没有那么大，还有就是多需要他。虽然我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非常了解我非常需要他，但是我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会让他知道可能我不是唯一不可。那拿刘老师的一个例子，就如果我找一个老公对吧，一个就是未婚夫，那么我可能知道我很爱他，但是我不能100%告诉他，我可能会告诉他还有一些 potential 的竞争者在，如果你不就是主动的话，那可能我有其他选择。那其实也不是说我多坏多渣，是我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就商人嘛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去把它拿过来。所以在这个博弈和谈判过程当中其实是很煎熬的，就是它不可能是一轮就 deal 的，它一定是多方的讨价还价，多方的博弈，然后我们也从各种途径知道对方的公司也没有后代可以继承，然后他自己也想就是回家养老了，所以就是多方面的一些信息拼凑了，我们觉得这样一个差不多比较 win-win 的价格可以双方都接受，那么可能会谈下来。但是我相信有很多谈不下来的一些过程的，那可能有一个 option 2，你自己在如果看中他技术你自己是不是可以研发过来，还有就是你看中他技术可不可以不要他公司把他人挖过来。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曲线救国的，不是我看中这家公司我一定要把它并过来那才是唯一的一个做法。如果我要它的 IP， 如果这个 IP 是在公司上面的，那我只能通过并购才可以拿到，那有些 IP 跟着人走的呢，对吧，我把这个人勾过来就可以了呀。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到价格谈判了这个过程上面的话，就是技术性的测评是一部分，但是博弈也是一部分。如果并购你做到要孤注一掷这个状态下的话，其实心态会很差。长远来说，如果一个企业家他就是孤注一掷，或者说他心态变得非常差的话，就算一个比较好的 deal 他也可能会失去机会的。所以就是说怎么说呢，锦上添花的并购是可以去做，但是如果你要花很大代价然后要就是折损很多东西去并购的话，这个要可能要请专业的很理性的一些公司去测量去衡量这个背后的很多东西。
柯娜把我倒数第二个问题就直接说掉了，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之前两位老师也有点到，就是说一家企业应该在什么时候考虑收购和被收购嘛，因为刚刚柯娜举的例子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我那个研发，就是我即使不买你的公司，我自己也可以做出来的，
对，
那么我到底是应该就是自己去壮大业务呢，还是说我现在应该开始考虑收购和被收购，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是那个就是对的那个 timing， 对的那个时机去想这件事情。
对
对对，
这个其实很好衡量的，因为我刚才说我们那个技术我们自己研发的话需要3到5年的时间去研发出来，其实这3到5年你把研发人员的钱工资然后各种投入设备的投入一计算出来，其实是一个 total 总量，是一个金额来的，那么你这个金额去对比收购那家公司的金额，里边会有一个 PK 的价值在，但是你还要考量一个是3年以后才能出来，一个是现在立刻马上有，那么这个时间的贬值其实也要算在里边去的，对，所以各个方面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哎，可能我算过来我们自己研发它是一个好的 backup solution， 但对我们现在快速的发展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choice， 所以最好的 choice 还是哪怕我让一点点价格，我心里觉得啊，我让一点点价格我还是快速把它并过来来得更好，因为现在就是刚才刘老师说我们的时代背景很重要，现在虽然我们科创板对吧六个行业很 hot， 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我在1年多2年前都觉得教培行业非常棒的呢，对吧，因为我周围所有人都卷成那样了，就天天每个全职妈妈都对我说啊，你女儿不行啊，你一定要出去读书啊，各种读啊，然后哎，过了1年多就完全不行了，对，你就没有办法去知道现在虽然我们半导体行业非常棒，但你不知道5年之后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是快速的去成长，所以就是当下并购来得更可以，对，但是你放长了来说，说不定这个行业10年都是很 hot 的行业呢。10年之后再回想，我这个并购这个 deal 不一定划算呀。但我就觉得后悔不做这件事情吗？不可能呀。对，
所以是可以量化出来的，是可以算出来的，就是两种方式互相的这个利益，就是哪个更好，就是包括你前面讲的时间的贬值嘛。
对，
就是可以量化，
可以量化的，可以量化的。然后刘老师那个量化还要比我们更准，就是对啊，
对
量化到
精确。
对，然后连货币贬值都量化进去了，然后对吧？
对，因为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很感性的一个 moment， 就是有点像赌的这种感觉，就是我直觉上面觉得 OK， 就是现在可能要去考虑这件事情了，那我就去做吧。就是我原来没有想到后面还可以量化，就
是是对的，就是刘老师刚才说的一点我特别赞同，如果并购的话是双方都对上眼了，然后我们觉得大概心里有一个尺寸，然后我们那个量化是证明反推证明那个尺寸是对的，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来的就是可能性会比较高，而不是说我先天马行空我们就无边际的去量化一下吧，那你们两个肯定对不上，
对，
因为 expectation 肯定是差别很大很大
的，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量化其实是后来来的，但是一定可以量化，只不过你通过哪个工具，你究竟通过销售额来衡量还是什么 profit 来衡量，你通过很多方式去证明，当然就是每一个利益方他一定会倾向对他自己有导向性的一些利益点，对吧，你说他体量不大，他说我利润很高，那么我以利润的倍数来估值，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一定会倾向，那么最终一定会有个 balance，
对，
balance 是你们两个博弈的过程，究竟是以哪个，还是说我们都退一步折中来算，这个都是一个谈判的过程，世界上我相信没有个标尺可以量出来哪家公司值多少钱，除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也是波动的呀，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永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谈判的过程。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是因为在就是我们录制之前，刘老师看了我的策划之后做了这样的一个评价，说哎，你对收购的这个定义可能跟我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我留到最后来问刘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然后
我们希望 battle。
对，就是您认为就是您定义的收购和并购是什么？
其实这个收购并购的这个定义哈，教科书上有很多，那之所以我说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呢，是对于这个并购和被并购的这个动机其实有可能是非常复杂多样的，简单来说呢，首先我们能够在坊间看到的一般来说呢都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就或者说被业内普遍认为不成功的我们也会知道，但是那种不是那么很成功但是呢又没惊动到坊间大家都知道，其实大家是不会去说这件事情的，那你也就永远不知道其实他们已经发生了，且这个事儿不太好，那你是不会知道的，这是一个从这个社会舆论影响啊各方面啊，人类是不太喜欢把自己的问题和缺点暴露出来的。再一个的话呢， 在市场看到的很多所谓的这个基业长青的公司啊，或者大的企业集团呢，它往往把它的这个并购和发展呢，它比较光明的那一面会展现出来。但其实在整个并购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它的目的其实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呢？比如说有些公司它收购别人的目的有可能就是为了把别人这个收过来之后束之高阁。在这个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的外资公司进到中国收购了我们的国有品牌，收购完之后就是把这个国有品牌束之高阁放起来的，啊，这是有的。那有些这个并购和收购的话呢，其实就是通过并购的名义，我收购了一个标的，我需要有一个过桥贷款，我通过金融机构来加杠杆。其实我收购并不是为了收购这个东西，是收购这个东西能让我有机会去融资，我是背着那个钱去的，
对。
那你是这个时候，你说这种目的是不会有人说，其实我就是想做个过桥贷笔钱。他肯定是说，哎呀，我们收购完之后，我们形成了同业的什么、协同啦，怎么怎么样啦，然后所以我们要收购，不会有人拿融资出来说事情的。
对，
那也不排除说，有的时候我去收购它，其实我也没想好要收购什么，只不过我手里正好有钱。那我要把自己搞大一点。那特别有的时候，这个大家不要以为是个笑话，就经常会发生这种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当我们听说，哎呀，我们所在的这个企业集团可能啊和这个同业有可能要进行整合或者怎么着，那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摊大饼啊，先把自己摊大，把我摊大，我就能收你，
是
我小你就收我，
所以你这就是野蛮人呀，
就大家互相摊大饼，摊到最后。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你说这个他真的有什么很精准的说要基业长青，为了让这个公司让这个行业什么为人类创造什么，他没有的呀，他真的就是为了这些很什么的目的，对吧？然后也有可能这个被卖的那个就所谓的这个出让方吧，其实他也不见得说真的就是啊有什么什么这个别人买了之后能怎么发扬光大，能成绩我的梦想，也许就是我发现我这公司我干不下去了，我再不卖掉的话我就完蛋了，那趁我还好啊，我就赶紧先卖掉吧，
就卖掉了，
对吧？就好像这个，我相信哈，自打薇娅这个事情之后，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主播所在公司的话，它的这个估值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为什么？对，我再不卖掉，也许对吧？
就凉凉了，
对吧？我赶紧卖掉，能，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了，哈、赶紧卖掉哈。浙江税务局出一个通告哈，你们年底之前自查哦。好，我只要卖给你，就是你去查哦，跟我没关系啊。
对，
那你说他这个，他真的是为了说这个获得资源，然后发扬光大吗？那不是的。所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利益的出发点在于哪里呢？就是并购或者被并购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纯粹商业利益的东西。只不过呢，有很多的这个大企业大集团呢，喜欢把这个东西呢包装的更加的啊，为了人类的未来啊，为了什么什么，但其实归根结底它就是一个商业利益，
是。
然后用马克思的话，用他的观点讲起来，那资本代表了什么？那资本自上而下，它都是肮脏的东西啊，它就是这样子的嘛，资本就是逐利的嘛，
这
个没有什么好多说的嘛，
是的。心直口快由我克里莎主持策划，王瑞科纳共同监制。我们的制作团队有小芳、弹药、栋梁、奶茶，以及本次参与剪辑的小李。在此特别感谢刘老师的倾情加入，也特别感谢 ACCA 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打开并关注我们的小宇宙、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主页，与我们分享你的感想感受，一块儿交流职场意见。直来直往，有话直说。感谢收听心直口快，我们下一期再见。